好，我们继续上课。大家看补充资料351。那第一段呢，就是杂含经啊。那我把那个关键字有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刮胡二这里哈，十集，比比丘以十故生，厌离欲灭尽相。这个相呢，到底要不要斗开？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商量的余地啊。那刮胡三这里说，彼十灭是真实灭，就是彼十灭跟十集它是对应的，对不对？十集跟十灭是对应的，所以照理说上面那一句也要有说，十集是真实生，明白吗？十集生是真实生，因为十集就是五蕴生，五蕴生起以十故生，就是这个十呢，其实待会温中坤老师这边会解释，这个十啊，阿哈拉，其实它就是因缘的意思啊。由于这四种因缘啊，四种十，所以五蕴就产生了。这个食物的食就是因缘的意思，阿哈拉啊，就是然后刮胡三。十灭是五蕴灭，就是觉知已。其实这一个哈，觉知已这边呢，它就是对应上面那一句的话，就是以十故灭，有没有？因为十的这个灭啊，所以五蕴也就灭啊，这因缘灭了，此无故彼无，所以它就灭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学圣者对于五蕴的产生、五蕴的灭去，他都如实了知。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相应部这个翻译。那温中坤老师的翻译就很白话啊。舍利弗，你观见，你看这是存在吗？他把真实呢翻译为这是存在，你看差好远啊。啊，这是存在吗？就是这是五蕴吗？啊，这个五蕴呢，五蕴就是存在法嘛哈。所以这个存在上面你就写一个五蕴啊。那下面有一行一模一样，应该是多出来的，应该要把它删掉哈。啊，舍利弗，你观见这是存在吗？啊，这是五蕴吗？啊，刮胡一啊，尊者就是佛陀啊，比丘以正观比丘以正慧如实观见啊，这个正慧就是我们刚才基因法师翻译为正智，有没有？不同的翻译而已，正慧，如是观见什么？这是存在，这是存有，就是这是五蕴。他以正慧如是观见，这是五蕴以后，为了厌离五蕴，为了厌离五蕴的消失灭尽而行道。所以他的整句中文杂含的意思，你看哦。以十故生，厌离欲灭尽相。这个相的意思呢，其实它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行道，而修行啊。所以它是为了五蕴的厌离、五蕴的消失、五蕴的灭尽而行道。那刮胡二。他就一样了，跟刮胡三啊，他就说以正慧如实观见，因彼时而生，因彼时而生啊。因时故生啊，他以正慧如实观见，因彼时而生之后。为了厌离五蕴的因时而生，为了五蕴的因时而生的消失灭尽而行道。其实简单说就是，他为了要厌离这个五蕴呢，啊，因时而生啊，所以他就产生对五蕴的这种厌离欲灭尽啊的这一种啊修行的动力啊。刮胡三。以正慧如实观见，因时会灭尽之故的缘故，彼时会灭尽的缘故， 存有具有灭的性质，就是五蕴呢存在着灭的性质。为了厌离那具有灭的性质的五蕴，为了那五蕴的消失灭尽而行道，这个被称为有学圣者。就是他对于因时而生因时而灭的五蕴产生厌离欲灭尽的动机而行道。好，那我们看他的解释哈，这个是文中坤老师写的了哈，他的论文来的。杂含三四五经，佛陀令释利佛解释一个偈颂中的学跟法术，学就是有学圣者，法术就是阿罗汉，两者的差别。佛陀三令释利佛说法，但释利佛呢三次皆保持沉默，于是才有上面引文的对话。杂含的这一段文啊非常难懂，比较对应相应部的经文，我们会发现汉译跟巴利的经文几乎是一样的，相似度很高很高。如果根据巴利经文，有学圣者所厌离的对象其实是有三类，一个是真实啊，我们杂含翻成真实有没有，就是纯有的诸法，就是温老师翻成纯有的诸法，存在的诸法，以巴利注解书就是五蕴。杂含经就是六处触跟受啊，不是瑜伽师地论哈，瑜伽师地论是六处触跟受啊。第二个厌离的对象就是时即而生，真实是依时而升起，所以真实就是五蕴嘛，五蕴依四种时而升起。那灭呢，灭法呢就是凡会灭尽之法啊，就是五蕴依时而灭啊，这个灭就是它是灭尽之法。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相应部经文的三个要厌离的对象。现在我们要先确认的就是瑜伽师地论六处触受是在哪里。大家看补充资料的就是前面那一份补充资料345页角注24，这里我有引出来给大家哈。杂含371经，就瑜伽师地论注解这一部经我没有引出来了哈，论我没有引出来，但是我们从杂含371经来看也是一模一样的，也是一模一样哈，就是一样的，就是这三个哈，找到吗？角注24啊，371经有翻到吗？好，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时资益众生啊，就资益就是长养，有四种时长养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就是一直会轮回的意思啦啊，就是四种时。第一个他说四种时呢啊，是由什么因缘升起的呢？由于什么？四种时合因即生处，它是简单说了哈，四种时是依什么因而产生的？爱是依什么生？受是依什么生？处依什么生？六路处。所以这个就是我黑板写的咯，有看到吗？所以你看下一行划线的地方，六路处即，六路处如果升起了，就会对外境就会有处的即，有处呢就会有受，有受就会有爱，有爱的话就会四种时就会集起，就会生老病死没完没了，可以吗？那最后倒数第二行，六入处灭的话，处就灭，处灭受灭，受灭爱灭，四种时灭，未来没有轮回，这样可以吗？所以你看黑板这边哈，我简要的就是经文的收摄哈，就我们杂含371经讲的，我们就是因为有六入处，我们就是因为有六根啊，六根产生了， 所以我们面对六种，面对外境呢，就会有六种触，耳触乃至意触，有没有？有了触呢，就会有种种的受，然后就会有爱。这个爱呢，就是未来轮回的烦恼嘛，哈。所以呢，它就是识的集，啊，四种识的这个产生的原因啊。所以我们有爱，就会有四种识哈。就是 那四种识，大家知道哈。那如果是识的灭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六根了，六根啊，就是即灭了，那后面的这些也都即灭，那识也就灭。所以呢，我们流转呢，就是这个依识而生啊，就是即起啊，就是识的即起，有没有啊？依识而灭的这个灭呢，就是识的灭，这样可以吗？那这个就是解脱咯，这个就是流转咯。啊，所以 你简单记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开始流转生死。啊，它这个就是流转啊，那这个就是解脱，就是涅槃啊。所以呢，瑜伽师地论说啊，真实就是巴利注解说是五蕴，对不对？那瑜伽师地论说是六路触跟受，就是这个了，你们可以吗？那巴利注解说就用五蕴来替代，对不对？啊，但是是一样嘛，啊，六路跟五蕴是一样嘛，有了五蕴一定有触跟受嘛。所以感受都还是属于我们的果报身，我们的果报体，对不对？后面这个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嘛，这前面的是每个凡夫圣者都有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种受呢，它不是有烦恼才有的了啊，只要是有这个色身都是有的，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继续看温中坤老师的注解哈，352。汉译经文之所以难以理解，有找到吗？第二段啊，352第二段啊，汉译经文之所以难以理解，应该是因为部分译文有劫掠、脱落乃至不恰当之处，例如。啊，这句话大家要画起来哈。世尊比丘真实者厌离欲灭尽相，一句很容易让人误读为真实的比丘朝向厌离欲灭尽，这是不恰当的译文。就是 温中坤老师他认为这个是 不是很好的翻译啦。但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真实，如果你知道它是指五蕴的话，那你就不会认为说是真实的比丘，因为你如果说套到中文的理解，它才会变成真实的比丘嘛，哈。它比丘真实者，如果说啊，像导师他如果依照瑜伽师地论来注解这个真实的话，他可能就知道就是六触受，有没有？就指我们的五蕴身嘛。如果他对于五蕴身，好，他能够呢，就是观察厌离欲灭尽啊这种方向的话，他就是有学圣者。那对应相应的巴利经文这句话的意思，应该要这样子理解才比较合理。他说：“世尊，比丘为了厌离真实，就为了厌离五蕴。”为了五蕴的离欲灭尽而行道，就是你从相应部的经文反过来读杂含的 经文，应该要这样理解，就是比丘为了厌离五蕴，为了五蕴的离欲灭尽而行道，可以吗？所以大家看那个经杂含经的经文，就是这句话的理解，其实会每个人的理解会不同。这个是温中坤老师认为应该要这样读比较 相应这个巴利的意思啦，啊，所以这个相呢不是朝向，啊，朝向于厌离于灭尽这样子，啊，它跟这个相是为了要达到这种而行道，为了什么什么什么而行道，啊，所以它这个相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啊，好，第二段呢，温中坤老师继续说，彼时灭是真实灭，有没有？就是我们杂含经的经文，彼时灭是真实灭。若对应巴利经文来看，也是不恰当的译文，而应该翻译为彼时灭故真实是灭法。彼时灭故真实是灭法，意思就是由于因缘灭去，啊，由于时灭，时灭呢就是因缘消散了，那存在的诸法就是五蕴，那它本质就是坏灭之法，所以真实是灭法，就是五蕴本身，五蕴的本质就是坏灭之法。所以实灭是真实灭，这句话呢，要把它解读为由于因缘会灭去，所以呢，五蕴的本质也是会坏灭。因缘所生的法，它一定会缘生，会缘灭嘛。那五蕴是因缘所生，所以它本质就是因缘会灭啊，因缘会消散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读《杂含经》这一部经啊，他说，那如果你没有巴利的这个相应部的对应的话，可能你就会误解经文啊，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刚讲的那个相字，朝向那个相，你看那个基英老师的翻译在346的中间，就是我刚刚教大家标 ABC 的那个 C， 有没有？你看它是翻为形象，有没有？走在这个道路上，就是如果说为了厌等而修学，所以他把这个形象于，就是为了这个而修学的意思哈。所以我觉得那个像，就是你放在后面，确实是比较会让人家解读为就是朝向啊，或者是会怎么样哈。但是如果是巴利把那个相放在前面，可能是比较好理解一点啊，嗯。所以这部经呢，我们如果说现在要把它再重整一下这个经文的话，大家回来看我们的书本哈，我们的书本334啊，大正345经啊，那我们从第二段开始这边啊，刚刚解读的就是第二段这边而已哦。你看哦，他说舍利弗白佛言：“真实世尊，这个真实呢，就是存有的法，有没有？就是五蕴。”舍利弗白佛言。五蕴世尊，比丘以正慧真实者，就是以这种正慧啊、正智来观察五蕴的话，那他就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比丘如果有正慧观察五蕴的话，他就会为了厌离这个五蕴，为了离欲，为了灭尽而行道。时即生，彼比丘以时故生。所以这里的标点大家就自己就是把逗号放在生的后面哈。所以时即生的意思就是以时故生，以时故生啊。有了四种时，有了因缘，所以我们的五蕴就会产生了。彼时，彼时灭是真实灭啊。这个时就是是指什么呢？因缘，对了，这个因缘灭会灭的，这个五蕴会灭的，所以呢，存在的诸法的本质也是会灭的，终究会灭。那了解这个就称为有学圣者。那相在下一段呢，就是谈法术，就是无学，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无学其实它是一样的，就是舍利弗白佛言，真实世尊啊，就是对于五蕴呢，阿罗汉也是可以观得到，它是一个四种时，就是因缘所生的法，所以他对于这个因缘所生的法的这个五蕴啊，他会有这种厌离欲灭尽的这种为了这种达到这个目的而行道，但是呢，他不只有行道而已，他还达到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啊，所以他就可以成为法术，就是阿罗汉圣者啊。所以这个就是无学圣者啊，无学。好，我们来看书本335啊。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啊，就是舍利弗讲完了有学跟无学的差异之后呢，那佛陀就跟舍利弗说，是的是的，如你所说，比丘于真实生厌离欲灭尽是名法术啊，就是比丘如果能够对于这个五蕴或者是六路处那为了这个五蕴或六路处为了厌离这个五蕴六路处的这一种目的而行道，那这个就是甚至于达到不起诸漏，这个就是法术，就是阿罗汉。那这样说过后呢，佛陀就进去房间进去房间坐禅。那这时候呢，舍利弗就知道佛陀走了不久，他就跟诸比丘说大家好他说诸尊各位比丘，他说我不能够不能够回答佛陀的初问，是因为所以呢我才默然那世尊在短时间的发问或者是提示，我就能够明白他要讲的道理。那即使佛陀一日一夜乃至七天用不同的文句来说这个道理，我也是可以用七天七夜用不一样的名称来说这个道理，就是佛陀可以做到的他也可以做到的意思了那下一段有一位比丘呢就跑去跟佛陀报告说，刚才舍利弗这样说，在我们的面前这样说一向是指吼就是他这样大声的说我能够呢就是佛陀讲佛陀开示的，那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讲七天七夜。那最后佛陀有应可说，舍利弗确实他有能力的就是我一日一夜乃至七夜用不同的名词文句来说法，那舍利弗也一样可以用不同的七天七夜的方式来解说法。舍利弗善入法界故那这个善入法界呢就成为这个 法界经，你在哪里看到法界经？哦，脚注啊，啊，在我们的补充资料有啊，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资料，在第几页？在347。347表格下面，我们先看《大智度论》卷三，找到吗？好，《大智度论》卷三也是引用这一部《杂阿含经》，但是它翻译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我们来看哦，诸阿罗汉虽所作已半，佛欲以甚深智慧法试，就佛陀呢想要测试这个阿罗汉的功力。如佛陀问舍利佛，如《般若严经》阿耆陀难中记中说，所以这个《般若严经》阿耆陀难就是这个记诵集的名称啊。种种诸学人及诸术法人，就是种种的有学圣者还有无学圣者，世人所行法愿为如实说啊，希望舍利弗你给我解说。那这当中什么叫学人，什么叫术法人，什么是阿罗汉？佛陀默然，如是三问三默啊。佛是异端告舍利弗说，有生否，有没有已经升起的法？那舍利弗说有。有生，有生者是什么呢？他说欲为灭有为法故，名为学人。这个有生啊，在这里也是没有注解，对不对？但是他说有学圣者啊，就是为了要灭除这种有为法的执着啊，所以呢他就是成为有学圣者，以智慧得无生法，就名为阿罗汉术法人。所以这里的有生还是没有解释的。所以这里的有生呢，如果按照我们其他的注解来看，就是五蕴或者是六入，对，五蕴啊，哈，主要是五蕴啊。巴利注解书是五蕴，瑜伽师地论是六入啊。这种有为法啊，有为生的法啊，就是要为了观察它的极灭，所以我们而修道。那瑜伽师地论卷94，这里就是刚刚所提到跟杂含三七一经一样，这三个因缘。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你看这个含清净的科判呢，它就是用实作为科，有没有？就是真实作为科判的标题哈。他说略有三种现法中真实极灭，就在我们的现实的法当中有三种呢，是真实极灭啊，乃至受量未永止息，恒相续转所知尽是。那第一个呢，就是有学正修行时，所以说它是有学的特性，施设就是安利了哈。有学正修行时，这个就安立有学的特性。如果是无学的话，就是阿罗汉啊，就是我一切烦恼尽，就不会再受后有了啊。所以这种真实它也是极灭。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有尽智无生智，所以它称为施者法。这个施者法在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哈，他说是阿罗汉有这种智慧，所以他能够施者法。但是呢，你看在那个巴利注解书啊，也有这样的含义哦。所以大家看补充资料345哈，345最上面的表格，345页最上面的表格，你看巴利注解书呢，菩提长老引出来的阿罗汉也是被称为什么以施者法的人。所以哈，真的是南北传的这些注解书啊，有很多共通点的啊，有很多共通点，非常值得去了解哈。好，回来瑜伽师地论第三行，哪三种法啊，就是真实极灭呢？第一个就是六处， 第二呢就是触，第三就是受，可以吗？你把那个圈起来哈，六触就六根，第二就是触，第三就是受，可以吗？好，下面他就解释有学跟无学的不同啊。他科判一学常委，这个就是有学；责法常委就是无学啊。因为责法就是失责嘛，所以他就是啊解释无学。这个是含清净的科判哈。他第一句提到说，有学呢，就是所有多闻圣弟子随所领受，就对于我们的受啊啊。领受的三种感受能如实片知，于彼就是于受啊，对于受能够厌离欲灭勤修正行。所以勤修正行其实它这个动词可以放在后面的，如果按照古文来说放在后面是没有错，所以我才说杂含经那个灭尽相，那个像动词放在后面是不一定是错。所以我自己读了瑜伽师地论，我就觉得问老师的这个说他翻译不好所以我觉得是看你怎么解读这个动词啊。如果你倒装句来，这个像的这个动词你把它摆在前面来读，它就杂含经的经文就是不需要去调整它，那个像摆在后面。你看瑜伽师地论就是这样嘛，厌离欲灭勤修正行，这样可以吗？但是你讲解的时候你当然要说为了这样子这种才修正行啊。当然巴利的意思也是为了这个然后而修行而行道啊。好，第二个圈圈，有学生者他能够了知彼受由于处而产生。你看哦，彼受由于触而引生，触呢又由六根而引生。这个触引生，彼触引生，六触厌离欲灭尽勤修正行，即于彼触引生六触。就触呢应该是怎么讲，由于这个处呢让我们引生对于六处六根厌离欲灭尽勤修正行啊。就对于这个六根啊，我们会为了六根的厌离欲灭尽而行道啊。第三个圈圈，于彼受处六处一切事实事，就真实的事，有没有？我们对于受处六处一切真实的事略摄为一了知，一切由无常灭名为灭法，以于宪法中于此三于此一切三种实事无常灭法如前修行厌离欲灭。他意思说，如果我们把受处六处合合为一，把它当作是一个果报身，那这个或者是因缘所生的法，那它就是由于无常它由于因缘所生，那因缘变化它就会无常灭，对不对？所以呢这三种真实的法它是一个本质，就是一个无常的灭法。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机跟观察力，那我们就是有向于为了厌离欲灭而行道。所以瑜伽师地论所讲的这个六处处受啊，我觉得它跟那个巴利注解那个五蕴啊是大同小异，对不对啊？因为它到最后呢，它虽然是讲三个，但是它说它略摄为一，也是当着是一个果报体，对不对？那巴利注解书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五蕴，也是果报体，所以是一样的啊。照理说它的注解的含义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学常委，就是有学圣者。责法常委就是无学，你看 修行这个正行之后呢，就是你懂得观察这个六根或者是这个果报身啊，它是一个无常本质的法。那你为了这个六根厌离欲灭尽而行道，你如果圆满的话，无所造作究竟解脱，这个就是无学圣者。好，这个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好，我们看后面哈，348，为了证得没有证得过的，或者是体证没有体证过的，修行无间因众方便名学常委，就是学就是有学圣者。有学圣者啊，为了要得到或者是体证没有或者是不成得到跟体证的法，所以他无间跟因众啊，就是不断的啊去修习，能够让自己达到解脱。这个无间就是时间上没有中断，因众就是空间上，他是非常诚恳啊，恳切啊，修行有这两个，那他就是能够达到有学的阶位。再来无学的阶位，他说位于所有现法乐住，无有退失，无间所作，因众所作，就是他要在现法就能够得到这一种无有退失，就是他对于这个观察他已经能够不起诸漏，净诸有漏，心善解脱，就是无学圣者啊。好，接着呢就是要解释这个舍利弗是善达法界了。你看他说等说一切事法增上名文名句文身名为法界。这个等说跟增上，你看下面的注解这几个词呢，中文的词很奇特，这个含清净的注解，大家看角注27啊，他说不颠倒的名句文身，名句文身就是语言文字啦，你简单讲就是语言文字，没有颠倒的语言文字能够让我们解了一切事法。这个事法就是真实的法，像五蕴啊六处啊这些。那是名增上，如其法性平等说，如其法性平等说，就是他法性本来就是一个无常生灭的法，那你就是如这个法性这样的来解说它，你不会再去添加不必要的东西。所以你看呢，瑜伽师地论这句话说等说一切事法，等说就是平等说，有没有？平等说一切事法就是因缘所生的法，像五蕴六处啊，那用种种的语言文字来做形容啊，让听众能够了解，这个就称为法界，就是善达法界。那善达法界是什么呢？善达就是无碍解啊，对于名句文身啊，就是语言文字能够随意自在啊，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同样的东西，这个就是善达法界。再来两个圈圈的地方，由于法界善通达故啊，像舍利弗他能够善达法界，所以他就能够如是真实想意，更以意名随其所要差别宣说，就是他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解释同样的内容。像角注28，你看法界呢有种种的名称，如空真如实际无相甚意，有没有？那他可以用不同的名称来解释。乃至七日七夜或过比量辞变无懈啊，无没有停止啊，就是他能够做这样子的开眼。最后一个圈圈，复以如是差别种类如实宣说，彼是有为师所造作，动转累顿如病如庸，就是他可以用不同的语词不同的善巧来解释一个原生缘起的法。 那让你知道说这个是有违法私心所造作的啊，然后它是动转累顿的，它是如病如庸，不值得爱恋。那这一群名词啊，有为一直到如病如庸，你看角注哈二十九，如见恼害，这个是什么？厌被想，我们不要去贪着的意思啊。就舍利弗呢，他能够开示这种缘起法、缘生法，让我们不要产生执着啊，就是对他起厌被想。厌被就是我们不要去爱恋他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角注啊，不是看第五笔资料，就是导师的出席大圣。舍利弗跟狮子的传说，就是杂含这部经三四五经，舍利弗自称，即使佛陀一日一夜乃至七夜啊说法，我也可以七日七夜用不同的文句来说法。这一个偈说，这个字迹啊，自己的偈说引起比丘们的讥嫌，说他在大众中一向是指吼言，有没有？所以这个是有讥嫌的啊，让人家没有觉悟的人呐、啊，会产生讥嫌的这一种啊表达。又有比丘说舍利弗轻慢，舍利弗就在佛前而是指吼，自己却毫无轻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解脱的圣者，可能他们还有我执嘛，所以那一些比丘可能就会对舍利弗会产生这样的观念。我们看角注三十哈，角注三十，导师的书里面也有引到这一部经的好几个地方啊，就是他也是有引出来说，舍利弗啊，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啊，能够啊、跟佛陀那样啊。就是开示那么多善巧、哦、那佛陀也赞叹舍利弗是善达法界、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这部经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舍利弗即使他如实说，那也可能会招引到别人的讥嫌所以呢你看做人很难、哦嗯、OK 我们来看下一经了啊，三百四十六经，这一部经是很有名的经，就是有道次第的一部经。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这部经有可能是多部经集合的一部经。嗯，我们看书本哈，三三五经，大正三四六，有没有？佛陀在同样的地点说的，我们看三三六书本三三六，佛陀跟比丘们说，有三法世间不爱不念不可意，哪三法呢？老病死。世间因为没有，如果世间没有这三法，佛陀就不会出世，世间也不知道有一尊佛他的意思就这样啊，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三法，佛陀不会出世，那佛陀不出世，世间就不知道有一个觉悟者可以说佛法，可以说法跟律。好，下一段，因为世间有这三法老病死，所以佛陀出现于世间，然后为众生开示正法律，那众生也就知道有一个觉悟者叫做佛陀，以这三法不断，就不堪能离老病死。如果我们不要有这老病死呢，一定要断除三个法，如果这三个法不断，我们就没有办法远离老病死的轮回，那就是贪嗔痴。那这三法如果不断，那也没有办法远离贪嗔痴，就是身见、戒定取见、疑，就三劫啊。那这三劫啊要怎么断呢？他说如果你没有远离三法，你这三劫也没办法断，就是不正思维、习近邪道，还有懈怠心啊。那 如果有三法不断，那不正思维这三法也没办法远离，就是是念、不正知、乱心。那以此类推，如果要断这三个，也要先断除调举、不虑于、不学戒。再往前推啊，不信、难教、懈怠。再来就是不欲见圣人、不欲闻法、常求人短。最后一个啊，不是最后一个，再来还有不恭敬、利于习恶之事。最后一个无惭、无愧、放逸啊，到这边就是停了。所以无惭、无愧、放逸，就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解脱老病死的轮回，他所有前面的因你都要具足，最后才能够脱离老病死的轮回。那第一个我们要具足的就是惭愧跟不放逸，才能脱离啊。所以他下面的文呢，这些他就反过来了啊。所以你看336倒数第二行，此三法不断，故不堪能不恭敬利于习恶之事。什么呢？无惭无愧啊。那这边还是倒过来了哈，这边就开始因果，刚才是由果推因，对不对？现在就因生果啊。所以你看他说，你如果有无惭无愧，所以你就放逸，放逸的话就不恭敬，不恭敬就习恶之事，习恶之事的话就不欲见圣者，不欲闻法，常求人短，一直到最后就是不能够离贪嗔痴，所以就不能够解脱老病死的轮回，可以吗？好，那337这后面呢，它就一直是接下去就是第二段开始就是正面的了，对不对？你断三法才能够远离老病死的轮回，就是断贪嗔痴。OK， 以此类推，我们就不一一看了哈。好，我们看338最后一段书本哈，338的最后一段第二行，你看这个就是从因到果哈，以惭愧故不放逸，不放逸故恭敬顺于为善之事，有没有？然后一直往后推，你看最后一行，因为我们能够离贪嗔痴，所以堪能断老病死轮回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修学的次第来的。这部经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你们有印象吗？在第一期的杂含经最后一堂课，很久哈，很多年前了，所以我有引出来给大家，大家翻开350补充资料，350这个在第一期的最后一堂课复习的时候我画的表格，350补充资料，有看到吗？啊，这个表格有没有印象？没有印象了就第一期最后一堂课啊。哎，我们时间到了，对不起，我们先休息一下哈。